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从昨天的陪你读书栏目开始呢，我们读的是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黄孝亮长老所写的《做基督的管家》这一本书呢，来到刘文的手上，让我觉得如获至宝啊，因为这是在25年前所出版的。那一年1993年呢，也正是刘文正式加入良友电台服事的一年呢、因此看到这本书已经超过25年了，更让我呢倍加珍惜。虽然现在已经不太容易买得到了，但是非常感谢主哦，黄孝亮长老呢特别赠送给我一本，让我可以在节目中跟书香家人分享。那刘文要再次的提醒哦，这本书呢条理非常分明，要做笔记呢是不难的，因此虽然买不到，我建议你哦，在读这本书的期间可以预备好你的笔和笔记本，把这一些重点记下来，相信呢对于我们要如何做基督的好管家一定是大有帮助的。在上一回我们看到这一本书的序言是由黄孝亮长老他自己所写的，透过序言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的写作背景和原因了。另外我们也进到第一章，第一章呢是我们是基督的管家，而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呢？作者告诉我们，我们有四个身份。第一，我们是神的仆人。第二，我们是主耶稣的朋友。第三，我们是神的儿女。第四，我们是基督的管家。在今天呢，我们要看到第一章的第二个部分。首先，作者要带我们来了解到有关主权的三种思想模式。另外呢，还要告诉我们圣经中有关管家真理的七个线索。好，你一定非常期待了吧？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才读这一本《做基督的管家》。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的主题是不只是尝试。经文在创世纪第23章12到1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23章12到1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创世纪第23章12到13节，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嫁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只是尝试。以弗伦是住在希伯伦的一个地主，他想说服亚伯拉罕接受一块他赠予的土地。以弗伦的意思是，这么小的事不应该成为我们中间的任何拦阻，你是神眼中的王子，而我是有钱的地主，即使你付给我一大笔钱买那块地，这笔钱对我也没有什么。这是对亚伯拉罕一个很大的敬意，但是亚伯拉罕使用他的尝试诚恳地拒绝了，他宁愿付出合理的代价来买这一块地。亚伯拉罕其实也可以这么说，我知道你是慷慨敬虔又仁慈的，但是我从其他地方的人口中知道人心是多么的难测，因此我得防备着些。当我在埃及和吉甲时，那里的人开始也待我很好，但是 但后来还是把我扫地出门了。我也帮助过索多玛的人，可是他们却忘恩负义。所以今天如果我接受你所赠予的土地，将来你的子孙可能不会记得你当初的好意，到那时他们可能会用武力夺回这块地。我是离乡背井的外地人，为了不让那种可怕的后果发生，最好还是花钱买下这块地，那么你的子孙就没有权利要求我归还这块地了。即使在纯粹世俗的世上，一个敬畏神的人仍然应该用恭敬的态度对待人。神的子女在世上生活，应该非常小心地处理每件事，如同亚伯拉罕一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在世度日有智慧，做基督的好管家，活出有见识也有见证的生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马丁路德所写的《信心日引》。下面送上这一首提米诗班的《人生的智慧》。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是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得上帝的喜悦。他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他人生的智慧，上帝喜悦。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 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它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希望做主人而不是做管家，尤其现在呢，个人主义非常的盛行啊，人人以自我为中心，当然希望自己说了就算，最好是自己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不要受制于主人呢。如果是为人父母的，一定都了解，如果孩子从小呢就是希望为所欲为，那么将来长大会是什么样子呢？一个基督徒也是如此的。当我们信主之后，如果我们还是呢只是想满足自己所有的欲望，我们是无法完成主的托付，做神中心的好管家的。做基督的管家这一本书共有12章，分为两大部分呢。第一部分呢是总论，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第一章的主题是我们是基督的管家，第二章呢是谈到管家是怎样的一个人，第三章是管家真理的价值何在，第四章呢是好管家的画像是什么样子。再来第二部分呢是从第五章到第12章，这部分呢就是非常实际生活的应用和操练了，从十个方面来告诉我们如何做好管家。那今天我们就接续上一回，继续来看第一章，我们是基督的管家的第二个部分呢。作者黄孝亮长老要和我们分享有关于主权的三种思想模式，以及要告诉我们圣经中有关于管家真理的七个线索。一起来看这一本《做基督的管家》第一章第二个部分。有关主权的几种思想模式，第一是个人主义模式的思想法。个人主义的这个称呼呢，是法国政论家托克维尔所提出的。这种思想主要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自我支配、自我控制，而不受外来的约束。他们主张一切价值都以人为中心，由人体验，人本身就是目的，具有最高价值。社会只是手段，政府对人的干预则最好能降到最低。他们觉得正常的成年人最符合他的利益的，就是让他有最大的自由和责任去选择他的目标和手段。这些人高度评价个人自信、个人私生活。这些思想在17世纪末，当洛克提出天赋权利和个人政治平等理论时影响极大，19世纪时达到高潮，进而产生出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和 J. 边沁的享乐功利主义，这些都奠定了维多利亚时代自由主义的基础。事实上，今天大致在进行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中，它存有很深的影响力，不是吗？比方私有财产的意识，我赚的钱当然是我的，我可以买自己的房子，或者我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搬家，或者要做什么。这些我们在思想和生活上似乎理所当然的事，正是因为我们活在这样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为主的社会中啊。其实在这种思想方式中，除了相当表现出人的自我中心本性以外，其中也包含了许多个人主义的影响。这种思想法积极来说，保有一个个人的人性尊严，也提供了更积极、自由而富裕的人民生活，但是也可能付出一些代价，就是因着竞争所带来的淘汰，由于人性自私所带来的伤害，环境的污染，社会财，像是图书馆、公园、环保工作，远不及私人财、个人房产、财产的丰富，人容易沉迷于物质享受等现象。目前自由世界中的人怎么办呢？主要就是借着政府的立法、福利国家或民生主义的施行，或采用各种社会福利制度，或累进税率， 让价归公等均富的方法，企图来解决这些问题。当然，这些对应的办法在物质方面的困扰较易解决。至于对气质与人性方面的问题，效果就有限了。若单单期望用教育、文化等方式来改变人，是不容易产生效果的。前者针对物质的作为我们支持，但对于后者，若人心、人性的问题不能解决，长期而言，难处还是存在的。我们知道，那是需要真正生命的改变才能解决的问题。再来第二种思想的方法呢，是集体主义的模式。这是强调个人从属于社会集体，像是国家、民族、种族或阶级社会组织的思想法。19世纪初，黑格尔主张只有绝对服从民族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才能实现自己真正的存在和自由。他认为民族国家是社会道德的最高表现。到了马克思的时候，特别强调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的，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从正面来说，这种集体主义的思想法在初期确实可以汇聚许多献身者的力量，激励理想，形成共识，达成初步的目标，可能让社会普遍的均贫，让社会财增加，让人不怕失业，不必努力也可以过基本的生活。但从困难来说，社会主义理想和现实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一方面，对于普通的百姓而言，他们吃惯了大锅饭，若制度不改，主动积极的态度和意愿就不会太高，生产就不会太有效率。再来，我们要看到第三种思想法，就是圣经的思想法。圣经又怎么说的呢？虽然都是基督徒，我们可能由于生长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自然多少会受着不同教育体系中不同思想的影响，但是让我们把信仰的根基扎在圣经中间，看看圣经怎么介绍人类的角色和主权。如果真要用什么主义或意识形态来说的话，不妨说圣经主张的是受托主义，而我们都是神所托付的管家。就个人主义而言，若推到极致，我们就会成为完全独立自主的帝王主宰了。我们并不需要向谁负责，也可以不需要管别人的感觉，或者别人怎么说怎么反应，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问题是，这种生活可能吗？并且如果多有几位这样的人，彼此冲突怎么办呢？是否要回归到丛林法则？我们又要如何协调建立共识？如何面对需要共同努力的目标，甚至要让部分个人有所牺牲的事情呢？比方说，在都市计划中，如何去拆几户挡路的房子呢？而就集体主义而言，若是也推到极致，每个人只是成为螺丝钉，因循着过日子，没有积极性，又何荣耀和尊严可言呢？人心又岂能真正满足于此呢？就着圣经的说法来看，人是受托的，是有所属的。一方面，主权、所有权在神，而另一方面，我们却也拥有管理权、使用权。我们既不能自封为君王，也不当自以为是毫无抉择判断能力的机器，因为我们是受托的管家，承受了神的信托，在今生要依循神的原则，主动运用神所赏赐的能力，忠心而智慧地承担使命，成为这一世代的帮助和见证者，并且在那一天再得着神的称许和赏赐，这是我们最恰当的立场。在以下我们将更仔细地来思想圣经中有关管家真理的七个线索。首先，第一个线索是创造的事件。亚当的被造、承受托付等事件，其实就把人在神面前有管家职分的真理显明出来了。人是从神而来，神创造世界、人类，神在人的身上有最基本的主权，他是人存在的根源。请参阅《创世纪》第1章27节。 人承受神托付，神让亚当夏娃修理看守，神把经营管理大自然的责任托付人。请参阅创世纪第一章28节，人要向神负责，神禁止亚当夏娃吃善恶果，并且追讨与审判人的罪，清楚表明人要向神负责。请参阅创世纪第二章17节。再来第二个线索是先祖的见证，在列祖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见管家的真理。其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都显明自己是神的管家，神负人责任，神呼召亚伯兰并引导教育保守他父子几代，显明神对人拥有的主权并他负人的责任。请参阅创世纪第二章1-3节。神与人立约，神与亚伯拉罕及其子孙雅各等都清楚立约，要人自己认清身份，应当是专属他、倚靠他、与他同行的人，并使万族因而得福，这是管家的托付。请参阅创世纪第15章18节，还有第28章13-15节。再来是神借人行事，在审判索多玛之前，神让亚伯兰知道他的计划，使其有机会得以为他人祷告。神为了拯救许多人，保存许多人的性命，就打发约瑟下埃及去。人是可以被神使用，代表神运用权柄来完成神的计划，这是管家的托付。请参阅创世纪第18章17节。再来第三个线索是摩西与士师时代的历史，在这个时代中，不管是摩西、士师的榜样，以及历史上发生的事件，都更显明了人们在神面前应扮演管家的角色。救赎是为了侍奉，神借摩西向法老清楚地表明，要容神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我们蒙恩原本就是为了可以来侍奉，救恩是有目的的。再来是立约表明专属，在西乃山所立的约清楚地表明了百姓是专属于神，并且要在敬畏神的心思意念中来生活，见证神的荣耀，这是标准管家受托的立场。请参阅出埃及记第19章5-6节。摩西、约书亚、士师都是管家，摩西为仆人，他无论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行走旷野、组织领受启示、颁布十诫，或者是审判断案、教导生活规范、率领他们走旷野、胜过仇敌攻击等等，明显就是一个最好管家的典范，真是在神的全家尽忠。而约书亚与众士师也都很清楚可以看出来，是神自己所兴起为神的百姓来尽心，并且最后注意谨守住自己的位置立场，而不自居于王位，他们都是做管家的。再来第四个线索是历代的先知，从先知的话语、信息及生命的表现中，我们发现管家的真理是普遍存在的。先知是神的管家，神借先知来传出他的信息，要人们忠于神，而先知自己呢，就是一个忠诚的管家，要不打折扣，在清楚的领受后，再忠心的传讲神的话。以色列是神的管家，从诸先知的信息中可清楚地看到，以色列人原本就是要扮演管家的职分，要把神的荣耀、见证和作为传扬开来、流传下来，让地上的各族因而蒙福，这是神基本的托付，要让以色列人承受的管家职分。请参阅以赛亚书第2章2-4节。再来第五个线索是诗篇的信息，诗篇中多处表明出人是神的管家的思想，这是一个连贯的主流思想，人与真神的关系，人是主的羊，是主的百姓子民，是属于主的。请参阅诗篇第100篇。人与世界的关系，神将宇宙托付了人，让人在世上可以代表神掌管一切的生物大地。请参阅诗篇第8篇。人与宣道的关系， 神把向世人传扬见证、散播福音的责任托付给人，我们应当使万国万民都认识救恩，人是承受了托付的管家。请参阅诗篇第67篇。再来第六个线索是耶稣的讲论。耶稣基督肉身在世的时候，曾亲口说过许多比喻和教训，都表达出我们是神的管家，当合宜的尽责，受管家的托付。经文中清楚地显示，当主暂时出去未回来之前，我们是受托来经营看管主人产业的人，这是暂时的托管，也是清楚而确定的托管。请参阅马太福音第25章14到30节。再来是管家应当忠心，主对我们有所劝勉和提醒，讲到如何做一个好管家，管家是否忠心，或者是埋藏银子在土里，甚至吃喝醉酒，动手打同伴，都会有所记录，有一天要显明并接受判断的。请参阅马太福音第24章45到51节。还有管家是要交账的，我们应当谨慎，即使可能主人来得迟，不知道是哪一天，但是主人的来临却是确定不疑的一件事，我们要预备有一天好向主交账。请参阅马太福音第24章44节和第25章13节。最后第七个线索是新约的书信，尤其是保罗这位大使徒，神借着他让我们看到更多更清楚确定的管家真理。使徒是管家，使徒清楚表明自己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是福音真道的受托者，故此他当有忠心的生活和侍奉。请参阅哥林多前书第4章1到12节。再来监督是管家，一些教会的负责同工，承担责任的人，神把地上的教会托付给他们经营，他们就要忠心尽心，并且在品德上要有好见证来经营。请参阅提多书第1章第7节。最后是信徒是管家，当神把我们造出来拯救出来并放在教会中来生活时，他赏赐下诸般的恩赐，让我们得以发挥恩赐，彼此配搭，建造教会，侍奉这个时代。而我们都应当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请参阅彼得前书第4章第10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黄孝亮长老所写的《做基督的管家》。我们今天从第一章《我们是基督的管家》第二部分中看到，作者黄孝亮长老不是给我们蛛丝马迹去知道在圣经中有关于管家真理的线索，而是从创世纪一直到使徒，我们都看到非常清楚明显的线索，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是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好，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第一章《我们是基督的管家》第三个部分，希望你不要错过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耶稣编曲生命不青涩，我的心肠我的灵魂都投入唱歌，旋律来自天上，歌词独一无